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刚刚唱的那个诗歌《唯一的爱慕》，在你们手上有这个歌词哈。啊，我们也可以请那个孟言帮我们打那个歌词的部分哈。这个歌词的整个背景呢，跟我们刚刚David 所读的《路德记》呢是蛮靠近的哈。回首看望曾走过的路，曲折难料，高低起伏，曾经雄心万丈，不怕路艰难，以为双手可掌握前途，无奈人生征途坎坷，明日方向无法测度。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副歌，就是未经沙漠，怎见活水涌流，死因幽谷，方知主恩丰富。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路德记呢，我们看到路德记的，特别是第一章，看到这个三个寡妇，拿米的先生因为饥荒，就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到了摩押地想不到两个儿子娶了妻，两个儿子都过世了，也没有孩子，然后呢拿米就想回到犹大地，然后突然想到说，哎，这个带他们两个回去，他们两个回去恐怕遭遇也不太好，然后就想把他们送回去。那后来就一个回去了，另外路德就跟着他到了以色列地。进了以色列地呢，在第二一章的第19节呢，你会注意看哈，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呢，合成的人就很惊讶。妇女说：“这是拿俄米吗？”我们今天在看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从去年开年底开始到现在呢，是为这城求平安哈。所以我们在看路德记的时候呢，可能用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来看哈，就是看说神怎么恩待在弱势苦难中的人，然后我们怎么去恩待这样的人。然后神要我们如何去恩待这样的人呢？我们再看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呢都是跟我们的邻居有关，跟我们这个在住在这个城市有关。那我昨天这几天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就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呢是提到说他的名字叫做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就是说跟你同一个年龄的人呢，特别他是指年轻人哈。那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的人呢，年纪越大呢感受越深。他说这个有一位是摩拜单车的创始人叫胡伟维，3年内呢就把企业做成了当红的创业公司，把零块呢做到10亿美金，然后后来把它卖掉或怎么样。然后他就这样描写说，然而就是这样，你的同龄人正在无声无息地抛弃你。当你发现同龄人比自己优秀很多的时候，你有何感想？有些人走得太慢，有些人走得太快，想不到差个几年，我们彼此的遭遇如同云泥之间，好像天上的云跟地上泥巴的差别。也就是这样，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之后呢，受到很多人批评，就是你明明在产生这个整个时代的焦虑感。那可能这篇文章呢其实也表明了这个，特别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焦虑感，因为每一个人的差异可以差别非常非常的大，遭遇差别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这篇文章最后他说，愿你看清这个时代，知道自己想去哪里，然后活出余生的新高度。这篇文章呢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还产生了新的焦虑的高度。那如果我们就从这个焦点来看呢，这个拿阿米这个很有意思哈。拿阿米呢 有两个不同年龄层的同龄人，一个是拿米的两个媳妇，那两个媳妇一个叫俄尔巴，另外一个叫路德。当拿米说，哎，你不要跟着我了，回去你可能没什么好前途，你们回去吧。这时候俄尔巴呢就回去摩亚发展了，那路德呢就跟着拿米，不知道未来的前途如何。所以这是两个同龄人不同的发展，对不对？这是年轻人。等到十九节呢，拿米进了伯利恒，进了伯利恒呢，那就拿米碰到跟他同样年轻人都跑出来了，人家就都惊讶，这是拿米吗？拿米就是说，不要叫我拿米，拿米原来的意思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因为我现在变苦了。全能者是我受了苦，满满的出去，我跟我丈夫，我两个儿子出去，回来呢，空空的回来，我丈夫不见了，两个儿子不见了，啊，也没有孙子，所以我空空回来。但是他讲空空回来的时候呢，就忽略掉这个媳妇跟着他回来。所以在这个文章里面呢，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呢，你也看到这个同龄人的这个压力在这个里面哈。那我们在这个年龄层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会感受到，哇，怎么别人那么杰出，砰一下就超过你了。那等到你在美国待久了之后呢，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讲的啊，你美国待久了，然后回过头去家乡里面，亚洲的家乡探望人家，哇，就觉得他们年轻的时候是起飞，现在已经飞到凤这个山头去了哈。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图片哈。这个图片呢，这个不要大家猜哈，因为下面两张好猜。下面两张呢，这个右下角的这一张呢，是画路德记里面，我发现画的相当不错的一幅画。你注意看哦，右下角这一张，拿米的这个脸情，他的心情，不要叫我拿米，我一点都不甜，叫我马拉。这个脸部呢，是充满了愁苦哀情。那你注意看旁边的这个，应该是路德。路德陪着他走的时候呢，比较坚定，比较有方向感。这时候拿尔米呢是没有方向感，就代表两个不同的同龄人的这个背景。现在往上看呢，这平常都要大家猜哈。我后来发现，我现在放这两张图了，如果能猜到呢，要请你吃晚餐哦。但不要你猜了，这太难猜了。上面这两张图呢，右上角呢是这个太阳能的专家，应该可能是四川成都人，可能你们也看过这则的新闻。他是这个，他名字叫刘明珍，18岁留学英国，22岁硕士毕业于剑桥大学，24岁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25岁回国聘为电子科技大学应该是成都的学校嘛哈，电子科技大学聘为教授，26岁入选国家第12批青年千人计划，然后在28岁的时候啊任这个电子科技的什么能源研究所的副院长，在28岁达到。然后有人就问他说，哎，那你怎么看你自己呢？你对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定位吗？他说，我要成为一个有理想、有责任、能坚持、有担当的人，这是他对他自己的要求。当前面我们读到一个文章说，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时候，这个就是他凸显的一个例子。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在那个是大概去年年初的一个新闻哈。然后呢，同一个时间呢，在报章杂志上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这个有一个40岁的美国工作的中国女博士后被遣送回国， 身上只带着精神药品，说不清楚自己的来历。这个我亲身见过，我们在这边服侍十几年，我大概看了两个到三个，都是读博，特别都是女孩子读博士，然后呢，特别是这个论文过不去的时候呢，她整个人就失去正常。有一个在纽约疯了，在纽约街头到处乱跑，那很感谢神，这么大的纽约市还把他找到了。然后后来呢，送到我们的旁边的 Tufts 这个精神科病院。我想去看他的时候呢，他谁都不理。哦，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同龄人的这个压力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呢，这右边这个是28岁的这个女中豪杰哈，左边这一张呢？是去年的这个歌手里面叫做赵雷啊，我们那个梦圆，我们尝试放一下他一小段赵雷唱的歌，他的歌名叫《理想》，可以放吗？对，你就 click 一下，他应该就动了。理想，你今年几岁？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人。总是卸了又开，又让我陷入很失望的生活里。又一个年代在变换，我已经不是无悔的那个青年，青年被时光抛弃，已是当父亲的年纪。梦想永远都年轻，你让我倔强的反抗的命运，你让我变得苍白，仍然天真相信花儿还会再盛开。好，我们停下来。刚刚那个镜头里面，如果你用心看的话，里面有一个中年人，这是这个赵雷是北京人，他在唱的时候去年唱这首歌的时候震撼了很多人我们看那个录像里面呢，就看到那个现场的不管哪一个年龄层的人，这首歌这个梦想的破灭对绝大部分人都是，大部分美梦都不是成真的，他在梦想里面破灭之中。而这首歌呢，道出了特别是不仅是年轻人，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他生命里面的梦想的破灭。而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在路德记第一章呢，你就看见拿米的梦想的破灭，看见这个两个媳妇俄巴尔想跟着拿米去以色列，然后拿米呢要他回去，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焦急，在这个经文里面，事实上是非常现代化的哈。我们都一直说，如果我们用心去读旧约的话，旧约一点都不旧。虽然这里的背景呢，应该是3000年左右，但是人生命里面的一些过程，却是一点都不新。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我们怎么往前走呢？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拿米的犹豫，拿米的迷惑，拿米的困扰焦虑都摆在我们面前，也常在我们心中出现。主啊，当人抱着一个很大的理想往前冲的时候，有多少幻灭的过程。而在拿米的时代，是40字里面进入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就像每一个时代一样，像双城记一样， 这是最黑暗的时代，但是在你神的手中也是一个最光明的时代。主啊，求主带领我们去看你话语中那曙光，那晨星从我们心中冉冉升起，让我们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中，我们被你更新，好让我们成为祝福这城的桥梁。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圣名求，阿们。所以我们就是想来看一下我们请大家看一下那个讲到的大纲，讲到的大纲里面呢我有个顺序可能要改一下。你看讲到大纲我列了三点齁。第一点问说，我们的主怎样恩待有权有弱势怎样恩待弱势有难的人。第二点是我们是否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恩待弱势有难的人。我们现在把第二点跟第一点稍微对调一下齁。八到十四节是讲到拿尔米怎样恩待两个媳妇。我就是拿尔米，就有点是代表我们怎么样恩待，一般我们用什么样方式去恩待有困难的人。十五到十七节呢，我现在倒过来哈，十五到十七节是讲路德怎么样去面对拿尔米的这个叫他要离开，而路德就好像在一个非常黑暗的黑夜里面，这个冉冉升起的一个晨星。路德好像是主所预备的一个使女，然后神用路德怎样恩待弱势有难的人。然后从十九到二十二节呢，你会看见那个玛米回到伯利恒的社区的时候，这个是犹太人的社区，那在摩西五经里面呢，特别他们是非常注意去照顾寡妇的，但是这个犹太社区有没有预备好来接纳从摩亚地回来的拿米跟他这个外邦人的摩亚的媳妇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期待我们怎样恩待有难的人。那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我们怎样恩待有难的人。我们请大家看这个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六七八这三节，他这个拿米住了十年，他到底住了几年我们是 不是很准确，只是知道说这里列了说住了十年，那 不代表说拿米在摩亚地只住十年。他说两个儿子都过世了，丈夫也走了。然后第六节说，他听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食物给他们，然后他就要带他们两个媳妇回往那个犹太地走了。所以他这个动作呢，就是他是我想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呢，这个婆婆呢是有一定的权柄哦，她就可能都没有讨论，甚至也没有想，这个耶和华以前呢，这个犹大地是饥荒，所以我到了这个摩亚，然后现在呢，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那我自己都没有丈夫，然后两个媳妇也没丈夫，这样无依无靠，那我们回到这犹大地吧。所以你一开始在看这个拿尔米跟他们家庭的他的整个因素是什么，一个很明显的是环境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在移动，这个跟我们移民的这个动机是不是很像的。所以他在找什么呢？他在找一个更美的家乡。第七节，于是他一起走了。然后第八节，拿尔米就跟两个媳妇说，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然后亲了嘴之后呢，他们两个就放声大哭说，我们要跟你走，请你不要让我们不跟你走。 然后你再往下看，拿米就回答说，你为什么要跟我去呢？我即使今夜我娶了丈夫呢，可以生孩子，你们岂能看着他长大，你们岂能看着他不嫁别人呢？我的女儿，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这段有比较难解释，他的有一些翻译的解释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我比你们更愁苦。所以那你在这里这个地方有一点，你看到他真的是受了很深的创伤，这个创伤很可能都影响到他的对信仰的看法。耶和华攻击我，所以你跟着我会不会跟着我一起受苦呢？你还是回到你的摩押地吧。然后你再仔细看，那两个媳妇呢就不舍得，就放声大哭。然后第十五节，拿米说，你的嫂子已经回他国了，跟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好，当拿米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两个，然后他里面事实上他知道一个背景的，就他可能这两个媳妇跟着他的时候呢，是跟着他一起来敬拜耶和华的，但是如果把他放回去呢，他们可能要回去拜他们的神了。然后当亚米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会不会说，哦，你回去万一你被强迫要拜你的神的时候呢，神还是能够在你这样的环境之下去恩待你？所以这蛮辛苦的，这也有点勉强。那拿米在讲说愿耶和华恩待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拿米心里面有很多征战在这个里面。就一个寡妇来讲，她的选择，她表达方式是很实际的，但是似乎在整个决定因素里面，她对环境的选择好像大过对信仰的选择。她对环境的选择可能包括经济因素，她回去她没有把握，文化种族因素，他担心两个媳妇回去不被接受，这些所有的因素都是我们移民到美国的因素啊。但是好像信仰的因素，虽然拿米说，啊，愿耶和华恩待你，但是你很可能就把两个媳妇就推回去拜别神了。你这几年来的功夫，你把他带领在一起来敬拜神，那这一部分就可能没有了。所以拿米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是把一个会变动很快的一个因素，不管是经济的、文化的、种族的，这些变动很快的因素呢，放在一个不会变的因素的之前呢，就是信仰的因素。我记得1991年我刚在 Boston 受洗信主之后，然后我就从麻州搬到这个搬到加州的圣何塞。那时候搬动的原因很简单，经济因素，因为那时候麻州不景气。那搬到圣何塞之后呢，当地人倒是跟我讲一句话说，你好像把坏运带来了，你麻州不景气，你怎么过来之后加州也开始不景气？然后呢，我们刚刚信主没多久，然后我们就很多挣扎，像拿阿米一样，那到底下一步怎么办呢？我要不要再搬回台湾去呢？那是我们刚信主不久。那到了那个教会是基督家的那个牧师跟一个弟兄，就一个我们很好的弟兄，就专门跑到我们家来探访了。那探访的时候他就讲说， 我们今天我们来探访你，我们今天想跟你谈的主要是希望你看重这个信仰的因素大过你环境的因素，因为当你们信仰还不是很稳的时候，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回台湾，你可能你的信仰就会不见了。那时候呢，我们回去祷告，去思想，听了他的话就留下来了。那这样的故事一直在重复在许多人的中间。真正的重点不是亚洲，也不是美国，不是地点，真正的重点是你的心是不是放在神那里。因为你放在神那里，你是放在一个永远不会变的因素，是一个靠的谱，是一个靠谱的主。你放在世界，是一个永远不断在改变的因素，是永远你没办法靠谱的。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要恩待别人，特别恩待有困难的人，我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在为他们求平安的时候，我们在求的时候，我们是否我们自己有跳脱这个框框呢？是不是我们在帮他祷告在寻求的时候，我们把环境的因素放在比较高的位置，而把信仰因素放在比较低的位置？当我们这样带的时候呢，也可能把别人带错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段。我们刚刚第一段跟第二段把它倒掉，对调过来。第二段呢，我们的主怎么样恩待有难的人。第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现在从同龄人前面我讲的故事来看路德，是很有意思的。好，从现实的角度，从环境的角度，拿米鼓励他们回去摩亚是比较实际的，因为他回去之后他自己是摩亚人，他再嫁不会太难嘛。所以从同龄人的角度，他们已经说穿了，因为没有孩子，他们的起步已经晚了，对不对？然后拿米就是鼓励，看起来也是对的啊，这环境因素是这样子啊，那你回去一个你能够接纳你的种族回去啊，然后你就可以重新出发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路德非常难能可贵哦，他能够放下那种同龄人成功的恐惧，他把环境的因素放下来，然后来寻求神，走一个不变的因素。那为什么路德会如此呢？这实在是神的怜悯跟恩待。如果你仔细看前面的那个四世纪是我们说有六个大圆圈。四世纪呢的意思就是每一次这个百姓开始悖逆神的时候呢，神就允许敌人把他们这个翻搅一番，然后他们就悔改，悔改之后呢，神就差士师来解救，解救完之后呢，他们又远离神。所以一共有这六个圈在士师制里面不断的翻转。那就像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一样，今天悔改了，明天又远离神。然后四世纪呢，他们有一个人画一个图案，就是四世纪像六个圆圈，这样圆圈每个圆圈一直往下滚，滚到路德记之前呢，这是四世纪的这个底端的，这是一个相当黑暗的时代。他们甚至呢，这个十二支派呢，彼此都互相残杀。所以在这么黑暗的时代，看起来是最不可能有曙光的一个时代，神却不是借着任何的属灵的大明星，不是借着所谓任何的这个很厉害的大教会大牧师，不是，神借着一个一点都看不起眼跟你我一样的一般的人， 而且是一个外邦人，让他心被恩感，他不但不会被这个同龄人的这种竞争所刺激，他不但不会把他的重点放在环境的变化，在跟随拿阿米的这个敬拜耶和华的过程里面，他的敬拜神的深度反而超越了拿阿米。这个是神做的很奇妙的工作。那这路德是谁呢？路德就是你跟我。我们从亚洲远大远滔滔这样跑到美国来，好多美国人都把他们信仰抛弃了，我们在这里坐在教堂一起敬拜神。我可能讲过这个故事，我在圣何塞，后来我就跟随一个牧师去开书店，从车库开到门市，在开在一个天天超级市场中国超市的一个隔壁，开一个基督教的书店。我们这边都还没有开哈，我开的时候，开门头一年，我们里面都卖基督教书，对不对？基督教礼品。突然有一天，一个美国人跑进来，他说：“你这边有没有佛像？”我听得都快昏倒。我说：“啊，我一个亚洲人跑来美国信耶稣，然后开了基督教书店。你一个美国人，美国人号称基督徒是70%到80%，然后到基督教书店来找佛像。”所以我们就是那个路德。你会在这里信主，还有我们这个环境，全美国基督徒最少的地方就是这里，可能不到100个人，不到5个人，甚至是只有3个人，而我们很多人在这里信耶稣，那你不就是路德吗？在这样的困难的状况之下，路德不怕同龄人的这个成功的抛弃，他选择追随神那个不变的因素大过环境的改变的必变的因素，然后因着路德这样的一个选择，他的生命变得完全的不一样。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小女子，完全看不起一样的小女子，就是你跟我在美国这块地上重新开始他的心意。何况我们这是五月花降临的地方，五月花那一群清教徒降临的地方。我最近有机会跟我的邻居美国白人，大概70几岁了，然后有个机会我就跟他谈，这个因为他最近去荷兰看了一下哈，那我就跟他讲一件事，荷兰好像那个英国的清教徒，他有一阵子他不是直接从英国直接到美国的，他是绕到荷兰待了一下然后再过来的。那这美国的白人邻居呢就讲一句话，他说其实还有另外一群人呢，从荷兰来呢不是到你们一个人，是到了纽约，这一群人比较开放，清教徒太保守了，对什么事情都不开放。哎呀，我想这些影响美国，当然不是所有美国开立立国的都是基督徒，但是有很多基督徒，那一群基督徒用心在建立这个国家，没有想到200年之后，他的后代，他们把他们看为非常闭锁的人，这些敬教徒。所以你越看就要看到，在旧约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在这个里面。神把我们放在美国，然后带领我们信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大到我们无法想象。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 神把我们放在我们的邻居中间，我们邻居有好多不同种族人，我们 Boston 其实有150个不同的种族，在这不同的种族中间，每一个种族都是我们求平安的对象。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那个路德，路德走了一条大家不愿意走的路，是一条困难的路。我刚刚那个故事到了审核岁之后呢，后来我们就在那边结婚，然后后来我就在那个基督教书店开始工作，工作到第四年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跑过来，她说，我那时候应该叫什么名字？绝对不是苏牧师，叫 Andy 啊，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说 Andy 啊，我为你祷告，你在基督教圣殿服事，感谢主很好，但是我要祷告，我有件事不平安。因为在基督教服事呢，是用工作签证，但是呢，基督教服事的薪水其实比较有限。他说，我觉得这个不平安，神给我感动是你应该辞职，走另外一条路。弟兄姐妹，这有多难啊！在他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听得下去了，我真的把他放下来，然后呢，这个身份都办到一个地步了，他就停下来，重新出发，我转回学生签证，进了神学院，重新再来。当我去这个就是应该是公民面试的时候呢，他把我资料拿出来，14年的资料，那个资料大概这么厚，然后他拿一根笔这样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那他在问的过程呢，我就深深感受到，这个是神的怜悯啊！你我都是路德，当我们的心跟着神走的时候，那个路可能很艰难、很困难。但是神是信实的，那个环境只是神的整个图画里面的底色而已，你的心是神要画上彩色的那一笔。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恩待人方式很容易偏离了，像马拉米一样。但是当我们的心转过来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进入路德的这个生命里面的状态。第19节，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到了伯利恒，他合成的人就惊讶，这是拿阿米吗？拿阿米说，不要叫我拿阿米，要叫我哪拉，全能神使我受了苦。有一个解经家是这样讲，如果说这个旧约圣经这么重视照顾寡妇，这两个寡妇都回来了，而且所有人都认识他，那么这整个社区他有没有主动去问说，你今天晚上住哪？他到底那天住哪？那他有没有问说，那你回来你怎么谋生？我要怎么帮助你？好像在路德记里面的经文好像看不到，除了进入第二章，那个也是被动的，进入动这个大割大麦的时候呢，这个到第二章的时候，路德主动说，我到田里面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那个刚刚图画里面的第四章，他去拾取那个麦穗。拾取麦穗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照顾的方式，就是你的大麦在做的时候，你一定要留一些麦穗给穷人，那个还是被动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不仅是读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悸动，拿米把环境因素大过信仰因素，路德把信仰因素看重的比环境因素还重，但是 整个社区伯利恒的社区有没有准备好按着神的心意来恩待他们呢？恐怕是没有。所以这个反思是我们的反思。当我们变成从拿米变成路德进到这个美国来之后，我们是否转过来看我们旁边的社区，我们是否准备好用神恩待我们的方式去恩待别人呢？所以神要我们如何期望，神会如何期望我们去恩待别人呢？神很明显的就是帮助别人，从环境为主导的因素帮助他们，引导他们转成以基督为主导的因素。因为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在服侍我们旁边的人的时候，不管是你的邻居、你认识的同事、旁边的人，你都是在找这一条路。我们在最近的时间呢，从上两三个月前开始，我们礼拜一的团契呢移到了昆西去。那移进昆西之后呢，我在这几个月的感受里面，这个感受很深，就是很多的亏欠。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也是住昆西，但是我长期不在昆西这个社区，我们对昆西的了解也很少。那慢慢接触之后呢，我就问第一个问题，这个社区特别是华人社区在昆西呢，它的第一个需要是什么？当然第一个需要很白的部分就是一个工作的需要，但是很明显你在看见工作的需要里面呢，它还有更深层的一个需要，就是它对这整个文化语言有一个很深的隔离感。所以通常呢，帮助一个这样的社区人就是教他英文咯，让他慢慢了解。但是呢，我就在思考，当我们在导引别人的时候呢，我不能只停留在环境的因素，我要把他导引到去认识神，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所以后来呢，我就问了那个昆西我们去租的那个美国教会，我说你们可不可以派一些弟兄姐妹来，然后我们用一对一的那个英文带领方式让他们整个突破开来。我跟那个美国的弟兄姐妹那个谈说，我希望这不是教英文而已，我就希望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传承，生命影响生命，不是停留在我们不是做一个老师而已，我们是做一个 mentor， 甚至是做一个 counselor， 是做一个辅导，做一个生命的导师。那我们大概只试过一次，我们就从这些美国的弟兄姐妹生命里面看到，他们已经预备好了要成为神恩待别人的一个管道。我看到他们这个美国弟兄姐妹真的很感动，他来的人里面一个是美国牧师的爸爸，大概可能七八十岁了，他以前在中国曾做过工程师，另外一个是美国牧师的太太师母，后来他发现师母是个律师。我想说，哇，你来这里帮我们一对一这样带一个姐妹讲一个小时，那律师费要多少钱呢？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心呢，真的是准备好了要去祝福别人。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路德记，在未来几个礼拜里面，路德记一点都不陌生，路德记是我们走的路。我们现在时间比较紧一点，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哈，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你竟然在这个最黑暗的时代里面呼召我们成为路德，领受你那永远不变的爱，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充充满满在我们心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